我跟你们一起做了一支香呢，当然也还有一些同学可能身体不好，有昏沉的现象。好，那么刚刚那个下座的提醒哈，那大家尽量记在心里头。我们上次讲了哈，由动到静是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下座更重要。下座呢，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根据智者大师说的，你要先调心，先听到这个维罗敲这个声音呢，你知道说这支香结束了，这时候呢，你的心呢就不要再圆你自己的所缘境。然后呢，如果当我们现在程度没有那么厉害，可是养成习惯好哈，然后把那个习还要放掉。啊，习放掉的方法呢，就是要智者大师讲的，就观察着从这四肢百脉啊，就散掉了。接下来才是调身。那我刚刚注意了一下呢，大家有的很快就去搓手啊，动脚啊，放脚啊，不要急，痛不会差那么一下下。先动你的脊椎身体，再动四肢，而这时候眼还不要张，眼还不要张。等到都觉得动了，都没有特别僵的地方，手搓搓热。这时候运一下你的眼睛呢，对你很有帮助。或者是其他，因为我们下一回我大概注意到了，我们可能两边窗户啊，就是那边开了纸，我就后面感觉有风，有横的风过来，我们把那个风把那窗户关起来。那你有什么凉的地方呢，这时候也去搓一搓。那我也特别提到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呢，腰上搓一搓。这些都好了以后，因为你在动的时候，这是小动作没有办法，但现在有一个大的转换，就眼睛要睁开，所以你心里头先有作意说我要睁眼，然后再睁眼。睁完眼呢，放腿也是啊，慢慢慢慢放。那你要按摩一下也可以，但是尽量不要出声，因为每个人的进度不一样。然后起来也是慢慢慢慢起来，就是尽量呢，因为我们从静坐的时候心比较寂静，尽量从这个下坐的时候啊，看你这个正直而住呢还能维持多久。基本上这个大殿的门呢、啊、你要打右边进呢，应该是右脚先进，你走，那反过来说，你要出去的时候是你左手边出去的，你就是左脚先出去啊，多一点关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情形呢，就是大家一下电梯这个情形呢，就是还是有打闲岔啊。可能我们下次一定要贴个止语牌，大家可能呢，就是下了电梯没有办法马上收摄你的身口意，所以还是有妨碍到里边静坐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慢慢慢慢慢慢来哈。然后您的经行呢，我。有一个同学跟我报告说，师父你经行的时间太长了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们呢，相对的就是我们一天之中可能静坐的时间少，动的时间多，正是要让你练习修这个动态的内观，就是动中禅。好，不要，我小参的几个人都发现这个问题呢，就害怕重复，不喜欢重复。其实静坐这件事情就是不断的重复，烁烁意念所缘境，你一次又一次的意念你的所缘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还要多一个烁烁作意，就是我心里头还有一个警戒心，就是这个正知心要练习，我现在正在做什么。那你不放慢动作，你不做一些重复的这些大动作，你细微的动作你是不可能察觉的，不可能察觉的。好，还有呢，我说就是当我们姿势变换你就注意，你比如说你这个漫步进行走到这儿要转弯，你一定是先注意到说这已经到了尽头了，那么你那时候呢停下来， 停下来，你坐意，比如说往右转，那我坐意一下，我要转，我哪只脚先出去？多数应该是右脚先转。你就这样试。如果你是直线进行，也一样，你走到底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你观察你身体怎么转的，转回来之后，再观察你的，说是左脚、右脚也好，是脚跟地面的接触也好。当然比脚更好的一开始做不来，你先把左脚右脚脚跟地的接触熟悉了，你再开始三个部分起静落，或者你就是观起落，这个静这个地方暂时还不要，我们等一下走不好会摔跤，你那个心尤其我们有时候平衡不好，这个万一摔跤不好。好，那么经行我就哦，还有敲这个引磬呢，它会先压一下磬，压一下磬，你等这个磬声呢，那个声音完全没了，你听到磬声你就不要动，因为下面又是要转换你的心态了。听到磬声不要动，在那站一会儿，然后等这个磬声的声音完全没有了，你再开始走。那个磬声的声音呢，就像古时候的这个禅堂里头啊，它是这些维罗煎香一起把那香板往下一丢，它有个摄心的作用。同样你就警戒自己说，我现在是要摄心啊，要回到这边来开始什么调身调息调心。所以精行的部分我就算是讲了哈。那如果有新来的同学不懂的或者是什么的，我们小餐的时候再讨论哈。现在讲那个上次呢，我说不讲，后来我想想还是讲，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呢，尤其我昨天很累哈，昨天一口气谈了九个人，好，我就发现大家要大家放松这件事情好像很困难，还是很困难，好，当然有一些不是我们这边的同学，那可是我们呢去小餐呢，就是我今天早上小餐了六个还是七个人嘛。放松这件事情还是不容易做得到。好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其实它跟洞中禅有点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啊还要去上班啊，不能整天静坐精行的人还是不少，那我们怎么样子呢？在一个很吵杂的环境，压力很大的环境，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去主导的环境，我怎么样子把自己的身心放松，我怎么样调试自己，在这个现有有限的环境下做最大的放松。因为呢我讲了，我们现在不可能像世尊那个时代啊那样子的在家居士也好，出家人也好，就是精行宴坐宴坐精行，我们没有这个福分，南传可能还有点机会。那么你还要到办公室去上班，我们佛法怎么样应用到你生活里面呢？你如果是紧张了那么多天，你到这边来你能马上放松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呢这当然就是我是比较所谓的易方便哈，用这样的方便呢，至少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你的压力不会一直串起来累积起来。当然你是能够自己提醒自己的人呢，最好一两个小时你就照这个放松运动做一次，对你有非常大的好处。如果实在记不得呢，我们这里面有太多的重要人物呢，你总要上厕所，上完厕所的时候你做一做，这里面有滑头布也好，大小周天也好，你试试看。还有一个睡前的那个三线放松呢，真的是好像有哪一位同学说听那个松子那个嗡的声音啊，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因为这个嗡字呢是42字母里面，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梵文的字母里面一个很重要的，多数的咒语都有这个嗡字。那你不喜欢松子你用空也可以，因为重要就是那个尾音，它会也一直一直震荡，一直一直下来往丹田下这边走，对你是有点帮助的。如果有人有机会啊去西藏看看，很多很多的喇嘛一起诵咒啊，那个不可思议啊， 它只有一个声音，然后那个窗户啊都会跟着震，不像我们的念咒，哎呀，几步合唱还比声音的哈，就没有不太合，因为他们多数是用这边发音来念那个咒。好，这个不多说，就是这里头有它的作用。好，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是调声的方面，其实这里头呢是混合了洞中禅，混合了观想，好，混合了很多东西，你试试看觉得有用。好，我可能只能略讲哈，这句话大家去体会，只有你在专注放松放缓的时候，心力才能够提升，才能够应付什么不可预期的变化或者压力。我们呢，心散乱的人，多欲的人，永远是紧张急促，不能放松，也不能专注，散乱。愈多的人就是拼命的向外去攀援，所以有一点点什么风吹草动，他的心就飘了。此心随欲转，清照难琢磨。所以你只有在专注的时候，这是的确有现在这个叫做 NLP 的根据，只有你在专注放松放慢的情况下，你的心理才容易提升。所以我们同样不管是漫步精行也好，静坐也好，都掌握这三个原则，这里头自己去调。好，我们后来讲到那边我们再讲，就比如说你这个属习，就是这个持习念，你如果太专注也还有问题的，就是像那个调情啊，要不缓不急，这个慢慢大家拿捏。好，太专注叫太强用心也不可以，那你不管他这样随便飘荡也不可以，也不可以。好，就像如果有打过太极的人呢，都知道他说要松静自然。所以这个应该再讲一句，自然就是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包括打坐的时候，不是用强迫的，说我现在要控制我的习，我现在要怎么样，不是。基本上我上次讲过了，你只要专注，你的习就慢慢长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啊，就算是你想要工作效率好，也应该注意这件事情。因为呢，人在紧张的时候反而表现不好。我讲我自己是大考大玩，小考小玩，但我平常有用功，我越是碰到重大的事情我越放松。你放松的时候呢，你的应变能力好，而且你的潜能啊，潜力啊，都可以出来。我是三十几岁才读佛学院，记忆力没有这些小沙弥好，我多数我提早起来静坐，静坐完我背经比他行。因为你心安静安住的时候，修止的时候，你心力会提升。这个心力包括什么？包括你的专注力、你的记忆力、你的意志力都在里头。不是跑马拉松跑多了你的意志力就强，也不是去上了什么速读什么你就读得快，是在你这个专注放松放缓，就是修止的时候，你的心力可以提升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果不修止观，你懂得很多很多，但是你就是办不到，因为你的心没有开能性，这样是不能调伏烦恼的，不能调伏烦恼的。我看到有同学在笑哈，那我因为给他小餐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了一句话，你的功课少一点，你不是啊，你那些功课很快很快的念完了，念了咒念了多少遍，经念了多少遍，拜佛拜了多少，你就交差了，你就得到了，不是，你要去调心。刚开始我们心摄不住的人，你可以说我用功时间多啊长啊，因为都是散乱嘛，也不习惯去用功，哎，你不要停留在那里。你到了这个阶段，你要种什么？种你的植，就是我可能一天呢用功不到三个小时，但我超过你用功十二个小时。 你散乱心在那边念咒，一边念一边打妄想，不见得有什么功德。而且呢，我还讲了，这样子的持名念佛、持咒或者诵经不解意，你心完全是向外的，不容易调到你的心。你只是靠那个所缘境，是清净的所缘境，把你给保护起来而已。你没有如理作意的部分，你也没有向内觉照的部分。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哈，这样总比你去放逸好哈，你去拜佛啊，都感觉自己有所得，我是佛教徒，你看我多用功。但是真正用功，你不用功，我们就讲什么叫做精进不放逸，你跟法相应才叫做不放逸。否则你看这憨山大师的这个废弦歌，你是喉咙喊破也徒然，是出楼磕破也徒然，你即使做了那么多的功，你没有调到心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所以呢，这里头不要急，先呢，我们的持习念就是让你慢慢练习，你可以向内觉照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你连你身上最容易察觉的习都察觉不到，你能察觉你的心吗？很难呢、啊，很难。好，而修观的部分，我已经依照各个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根器，小禅师我都有说，有的呢，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应该修什么六随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因为这个心比较沉，要修光明想。要想想自己不错啊，能是能皈依三宝，能学习佛法，能碰到善知识，还肯用功，还肯到禅堂来，要激励自己一下。有一些呢，多数其他的人呢，可能就是要讲这个欲的过患，因为我们老是认为世间是好。还有的呢，这个在工作上有一些冲突什么的，要修慈悲观。而这个东西会变哈，因为我们的这些出众的烦恼啊，我们都是没修行的人呢、啊、就看碰什么境界什么什么都会出来。也许你修一下慈悲观呢、啊、修久了以后，你这个爱欲又特别强，那又要换回来修不净观了。所以这就看你们自己平常的记载，还有小餐的时候，我们就对症下药。所以叫大家写那个是非常重要哈，你不是写给我看，我现在是头有点大哈，因为我们那个本子是越来越厚啊，大家一交就是交一个礼拜的哈。慢慢的你就不要给我看那么多了，你就给我看纲要。你这个七天之内最常出现的，我讲最常出现那五个，我们抓那个就好，好，不然我也照顾不了。第一次小餐我一定尽量。好，还有呢，你每个人发的愿不同，有的是要求生净土的，那跟这个四念住怎么配合？好，有的当然也想去弥勒菩萨那里，有的呢是大菩萨行的，我就生生世世在娑婆，那又有一点不同。你如果求生净土的，我会给你其他的功课，你至少要回向，就是你这个四念住修完了之后，你还有一点功课，就是你那个发愿的部分。好，那个西方发愿文就很重要了。还有呢，你真想止观要配合呢，那个叫什么来的，我问他好了，我规定你要去读什么往生论，考考你，你在那边写笔记，往生论你就得读。十六观经我们比较观不来啊，太多了，往生论里头讲止观的。好，这个要修念佛三昧呢，当然它是常行三昧啊。其实你没有做的功夫，你常行三昧也不可能。不是说在那走九十天就可以哈，要有你的所缘境的，那又叫佛力三昧。所以这边呢，就随你一根气，还有随你的愿，我们再看不同的发展。可是呢，多数人，请你日常做一做放松的工作，多数人，尤其有上班的人，有家庭的人。好，所以呢，人在紧张的时候 不一定表现会好，反之你平静放松则有利于专注而发挥你的潜力实力哈。很多时候当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，你可能叫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，还是紧张，那就是你平常在没有事的时候要把这个放松的方法练习好，到了要面临紧张或者有紧张事来的时候，你那个心还很调柔，听你的招呼还能放松，还能用得上。那个门要不要关起来？会不会太凉？所以这边呢，我就不多说了哈，就看第二段。我们习惯向外攀援，我们的六根呢，习惯向外攀援，尤其是耳根，不停地听人说话，眼睛看电视，嘴巴吃东西，啊，空气中什么味道你闻了都觉得心就动，还有什么呢？跟人或者物品的这种碰触。越来越来你的感官你的心事啊，就其实是越来越麻痹，经常的这样紧张戒备啊，准备随时接受外界的种种讯息，这个绷久了你的感官及心就会逐渐疲乏。我们说都摄六根，就尽量不要向外。我曾经在大陆考我一个学生，当然他是很喜欢吃东西，味道吃很重，跟我在一起呢，吃东西呢，什么调味料都不放。吃苦瓜的时候，问他说：“你舌头哪个部分感觉苦？”他刚开始是无法感觉。我们现在就是浓肥甘辛非真味，真味就是淡呐。我们现在都是吃调味料的多，所以你的舌头也就不敏锐了。你的眼睛老向外攀援，你想看书的时候，真正想读书的时候，也就不敏锐了。所以你要练习保护自己的六根呢，就是第一个不要向外攀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在 office 没有办法上班那些事，那你要去调调一调。调的方法呢，就是什么？希望你每天呢，拿出一段时间让你的六根得到休息。所以我说走路的时候三分眼，不要看太远，看太远你心就散掉。三分眼呢，是因为你也得注意安全，是不是？见到人都不要打招呼，刚刚我们同学大家没注意，我们在这见到不必打招呼，一打招呼你的分别心就来了，这是谁呀、啊？什么什么？这些妄想就来了。到时候这支香说不定想到说这个人跟我怎么样，这个什么什么没完没了，不要打招呼。啊，我们不必这么多礼，我们都是来用功的，啊，不用打招呼。啊，所以呢，当然耳朵呢，我那天讲了，身为残次，所以请大家还是注意这件事情，尽量不要自己弄出声音来。打搅到别人。好，那么你暂时没办法那么专注，你想说不要弄出声音来，你的心至少就会关照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我用的一些方便哈，用的一些方便。眼耳鼻，鼻这个没关系，我们不犯道哈，这是我供养大家，这个是沉香，也有安定精神的作用。刚好呢，有人供养我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我没有拿来供佛，供佛我们闻了就有那么一点不好了。这是大家的，啊，大家。眼耳鼻舌，舌的根当然就是我们舌是胃嘛，哈，所以希望你呢也就不要吃那么多味道重的，对你身体只有好处。身体呢，你去拿东西，你去感觉一下，你怎么去抓，怎么去拿，慢慢来。比如说这个正思者食欲所食啊，也是要这样观察。但最主要是意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专注的所缘境，反而能令你得到休息。否则呢，我们的心就是外面有什么境界就怎么跑，这个心就是越来越不灵敏。记不记得我讲，我说你如果得欲界定啊，或者还没得欲界定，你这一天早晨起来怎么搞的，今天发生什么事你可能会知道，那不是神通，那就是心啊，你的心事微细。你去试试看，这个德兴有讲说他这样静坐以后啊，因为他耳朵坏了很久，重听很久了，他这样静坐以后现在耳朵 听得更清楚了，比就是慢慢的耳朵的耳根呢都进步了，就是因为你的心的关系。其实耳根呢只是一个前五识，只是一个什么 sensor 啊，重要的是你的意根力。你的意根力，这个耳根眼根差一点都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这一定要靠静坐，靠这些。我讲不能静坐，就做做这个放松的事情哈。所以你把注意力完全从外在，你要回到自己的身上，放松放松，会让你在现在呢去上班这种繁忙快速的现实世界中呢，让你放慢脚步。让你清理清理，充充电，重新体验一下。我们讲过这瑜伽啊，我在解释瑜伽实体论的时候啊，是心，我们的心跟一切法相应叫瑜伽。如果说他们做瑜伽，那个瑜伽呢是身跟心相应，所以你去体会体会。我们现在身心是分两块哈，身体也不听你心的招呼，心更不晓得跑哪去了。体会体会这种身心合一相应的感觉。好，但是又强调一点，放松呢不是让你很散漫很迂缓，不是这个意思哈，而是你的身心平衡妥协的状态。如果说身在这里心不要跑哪里去，那没有放松，好，那就变成散漫了。好，要大家这些话我写这个时候可是很用心哈，大家多去体会体会，你做这个放松的时候你去体会一下。好，所以那些我们就不说了，当你这个身心啊进入松弛的什么这个那些呼吸啊什么的，你都可以体会到的。甚至于高血压的人呢血压都会降。好，那这些我们不说。相对的，你如果不长期的，你没有不知道放松，不知道休息。我昨天有两个个案呢，那是标准的过劳，太紧张太过劳，弄得可能要就是有这个肿瘤。我们哪来的肿瘤呢？是我们呢碰到什么放射线呢，还是吃错什么东西呢？不是，是压力，是长期的绷紧不放松，然后生活不正常。当然我昨天是劝他说，不管你开不开，你先试试看一个礼拜这样放松试试看。那即使你要去开呢，你的身心状况很好去开也好一点。因为都是学科技的哈，都是在新竹的，那就是我们讲这些不是一定很容易接受，他都相信这个检验报告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真正学科学人也知道一个叫测不准原理啊，他不过就是一根针刺下去。那我说你这肿瘤究竟有多大？不知道，报告上没写。第几期？不知道。那我说这样一定要开吗？好，那就是看他自己决定。我认为呢，在我的想法，如果我们身体排毒心理排毒放松放松，可能就不用开，因为他还没有那个肿瘤还没有压迫感呢。相对的，你是要开了，可就有点麻烦了。他就可能从原位的，如果照过放射线，可能就开始跑。你要再吃点补的，可能更糟糕。好，这些就扯太远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千万不要到弄到那个时候才来学习放松哈。所以呢，你多数人我们现在就长期的生活起居不调，也不放松，就是。那个运动啊都还手上拿个码表，还要算呢消耗了多少卡路里，那种紧张的运动有用吗？那就跟我们那个念佛念咒念很多那个交差了事是一样的意思，只是求自己一个心安，我今天做功课了，然后呢还拼命的什么，我很严格的控制饮食啊，我只吃生机饮食，没有用，因为你是毒在里头，你的毒在于你身心不放松，身心不放松，你的那个叫什么，肾上腺一直分泌，你的血糖血压你的循环就不好了，那你吃再多的好的进去也未必有用。 好，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，可是你身心不调呢？或者我们说现在好了，我都吃最干净的食物，但是你的贪嗔痴没有调呢？还是毒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即使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健康。好，所以序子写错了，负面的情绪呢是导致许多身心疾病的因素。我们就在放松的情况下啊，这个也研究出来了，就是比如说瑞典他们说啊，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按摩，因为我们呢有要吃食物啊，这个食物有很多种，我们吃的嘴巴吃进去叫做断食，切成一段一段的，或者印度话叫团食，可是有个重要食物叫乐意触食，就是你眼睛眼耳鼻舌身都有食物的。那个瑞典他们研究出来，就是这个在按摩这个触啊，深触的时候，按摩的时候可以产生脑内吗啡，可以令你放松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大概现在转一条巷子就一家脚底按摩什么经络放松什么的，这表示我们这个社会压力非常大，非常大。你不必花那个冤枉钱呢、啊，那有些人要弄不好你还受伤的，你就自己放松嘛。好，好，这边也就不多说了哈，这个都离我们呢修行远一点，只是说希望呢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呢，我这个没有版权啊，刚刚那个情绪的序字写错了哈，因为我的眼睛不好打字啊，用波波摸还选错了哈，希望你呢转给他们。转给他们。好，那另外现在不是很流行到那个健身房吗？一点都不好啊，一点都不好，那可能是无氧运动。因为我们真正的要对身体好，是一个全身放松的运动好一点。你去举重啊，去在那个跑步机上面跑啊，那只有紧张，只有紧张啊。所以呢，我想大家回去试试看，每天练习个三五次，每次10到15分钟，持续不断的练习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压力它好像不再累积下来，对你身体，对你静坐都有好处。当然最好的就是什么？当然就是静坐。好，甚至于拜佛呢，等一下我们请慧生呢，在我们下课的时候啊，来示范一下。他那个拜佛拜得非常非常慢，而且呢是把瑜伽里头的这个兔式哈，兔子的兔，那个是可以从头到脚的筋都可以拉到，但是你先不要做那么高难度的，你就是拉到有点紧就可以，不要拉到像他那样子哈，他因为他年纪轻啊，那样子的一个拜佛，你等一下要解释哈，那个手用莲花供养啊，头面接足啊，还有他这个用金刚坐的时候去观想佛菩萨那样的拜佛，可能当然他的时间就是用的长，可比你那个一分钟拜多少拜要好很多，因为它里面还有观想，好，还有注意自己的，也是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也有一点点正直而住的味道，那个真的是不一样。对于我们要静坐的人也有点好处，我们老坐，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让这个血液循环各方面都好。好，不过用这个地上拜呢，最后还是垫个垫子哈，这个地有些人呢感觉太硬。好，这个三线放松功呢，我简单说呢，就是它三条线哈，都是从上到下，然后最后呢，在一个最末梢的那一点呢要停。这个呢我解释一下，这个文大家都看得懂哈。我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你顺着这边下来的时候啊，你也不一定要照他写的那个部位，你就是自己下来觉得不通的地方，你就多停一下，多停留一下。那现在大家哈，把你眼睛闭起来，嘴巴带微笑，你听我这个字，你平常的时候呢，你并不要，你可以先练习这样发音，但你真正在做的时候呢，不要有这个音，但是要有这个音的震荡，你听听看哈。松，松， 这个音是在吐气的时候，然后它会慢慢震荡，慢慢震荡，最好是能够到丹田，你试试看。因为有人在小禅报告跟我讲说，这个松字不可思议。这个我们这个陀罗尼里头啊是有点意思的。好，大家回去的时候睡觉前试试看这个三线放松功。好，你试试看，睡眠呢品质会好。那有一些特别有什么疾病的，那你要懂经络懂穴道，那就是我们这边不讲哈，你自己去针对那个地方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当然啊要注意一点哈，我们这只是一些方便，我们还是修心不是修身。好，但是呢也得借假修真，所以身体也要调一调，但是不要执着。啊，我想执着说我这样就可以长命百岁了，结果呢该开静坐修观的都不修了，那就不行。好，三线放松。那第二个静坐持息，实在就是我们这样的静坐。可是呢你尽量利用什么，利用零碎的时间，零零碎碎的时间。好，我讲了在捷运上面呢，在等红灯呢，你就练习跟你的习这个所缘境越来越熟悉。我讲一个实际的事情，大概是我们第一次到这边来，段居士也有哈，还有慧生，还有子怡，还有一位现在没来。我们从这里回去坐捷运，我们坐在捷运那边，然后我就说我们大家练习一下持息念。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这些吵吵闹闹的人呢、啊，进捷运哇啦哇啦的人啊，一进来看到我们四个人这样做呢，突然声音都没了。散乱的人呢，就怕这些专注有定的人。你想想看，我说龙莲老法师他刚往生哈，他当初他为什么要出家？他就是他小孩子的时候啊，看到大勇法师走过去那个威仪，他觉得很羡慕。他发了出家的心。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佛教徒啊，也许我们知道很多的法义啊，但是没机会让你说啊，可这个威仪就重要了。人家就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人不同。所以有人呢赞叹忏云老法师，他那个走路那个专注啊，他回头就是转过身再回头，你叫他，他不是马上给你回头，转过身再回头。那虚云老和尚那是常年的三分眼呢、啊，那个是有点意思的。我们有一个同学说看到我师父的照片害怕，怕什么？那就是他有戒定慧的摄受力，你心虚。我们想要度化众生啊，就是要靠戒定慧的摄受力，当然还加一个慈悲啊。否则你知道再多，你没有那个摄受力，你说不定心里就是喜欢跟人家辩，那人家不见得会听你的。你有那个慈悲心，那个摄受力更是不同。好，那我刚刚讲回来，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人家说哎呀，这个佛教徒不一样。那愚痴的人呢，不管他。我们现在佛教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习，我们也不必要说是像我的初学佛一样上了计程车就跟人家说法，不必。言教兴讼，身教者从。你在办公室人家欺负你，你不动，你还对他慈悲，那比你讲一百部经都有用。身教者从，用你的身，尤其对子女也是一样。我还听到很多小孩子说，我爸爸妈妈学佛怎么还这个样。好，甚至于我也听到说什么你佛教徒还这个样。当然我会解释说我们都是凡夫嘛，可是至少戒律跟威仪上，忍辱上都可以练习练习。那这个你没有强大的心力也是不容易，你心力不够就会去随烦恼。好好，这个静坐持息呢就不再解释哈，就基本是这样。你要利用这些零零碎碎的时间。那么有些我们工作很繁忙的，你只要提醒自己 我中间就因为不可能下座，就是离开座位，你就是五分钟跳一跳，很有帮助，很有帮助啊。最好哪一个会写程式的人写一个程式，就他一个小时跳出来一次，说你现在要放松。
有啊有啊，
那个这个好像香港有这么一个程式，他是不是放松，他叫你起来动一动。好，滑头部呢，其实这个是有点安慰剂的作用，并不是华佗发明的，是我给他灌这么一个字哈，这个也比较有一点广告性质。好，这个华佗部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它有点医学的作用在里头，就是专注你的涌泉穴，当然最好是赤脚，赤脚在草上面。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有负离子，我们现在脚能够接触地的机会很少。佛的时代，你看。洗足以敷坐而坐都是赤脚的，所以现在尤其是我们经常穿的是球鞋啊什么那些，的确跟地是绝缘的，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好。那么呢也一样，就跟我这里面就是结合了漫步进行，结合了这个洞中禅。你呢只看眼前六处，不看远处，不东张西望，不打招呼，面带微笑是让你放松。好，那么不要用口呼吸，你不要管脚步的大小与快慢，那么这是配合一般人，就是集中你脚底涌泉穴跟地接触的感觉。你一直这样集中你的气血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气随意倒，你的意在你的这个脚底呢，你的气血就降下来。我们经常啊，我讲了一直在用脑啊，在看电脑啊，或者是讲话呀，听这个听那个，你的气血都在上面，身体一定不好。应该是心火下，肾水上，水火相济就好。那么这个涌泉穴刚好是肾经的原穴，也的确是一个排浊气的地方。好，那你实在没有办法呢，你就练习呢，脚掌好像那个老虎啊走路一样的，它是这样下去，好像抓一下，你没办法，就是练习这样，你的脚练习这样，你那样一做，一带点动作，你的气就下去。好，可是这里头呢，又有一个什么事？有些人呢，得失心太重，就跟我们持习念一样啊。哎呀，我怎么又忘失了？不要，忘失了，你察觉，你正知忘失，忘失回来就好，忘失守缘境回来就好。不要再就是或者你在这时候听到哦旁边在跳舞，你就是听到下面什么都没了，你不要再加上点点点，或者是再加上这个跳的好不好啊，价值观的都不要，也是查你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耳根嘛，我们还没得定嘛，何况在动，你一定会听到，但是你放下。我们在这边被人家打闲岔也是一样，我听到砰一个声音放下，还是回到你的守缘境。你经常这样子呢，你的心就听招呼，就不容易受外境的影响，不容易受外境的影响。好，那这边当然呢，不过我们现在呢，我那天给摩托车撞了一下，我还教人家说，我说我这么大个个，我们这么大个个，这个摩托车它会闪我吗？结果不会哈。好，我被撞了一下，我认为它会闪我，结果没有，所以我现在这一条要改变。你除非还是在公园，在那个学校的操场，你上下班还是不要好。还有那个捷运的人还会撞你呢，他赶时间呢。其实哪差那么一点嘛，好，但是我这边要稍微收回一点哈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三分眼，三分眼你就跟我一样被车给撞了。好，大小周天呢，其实呢。主要的是你注意手指头，好，等一那个谁子怡示范一下好了，现在，哎，就是你注意你的手指头向上，然后这样下来，尽量放松。他没有放松哈，他有点害羞。你来，这个呢？跟龙波通的洞中禅类似，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心啊，不是说有大动作有小动作吗？这是刻意的。你的手呢越松越好，初开始我们就是这样就好了，以后呢你可以慢慢的，这时候是吸气，下去的时候吐气，甚至于呢这是我在国外用的哈，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，我是那你就对到一个像我们这个外面就很好，我把所有的好的能量好的气吸进来，然后把我所有的浊气不好的厄运从我的脚底涌泉穴排出去。那甚至于呢我们是佛教徒呢，就是我希望佛菩萨加持我，让这个光明智慧慈悲从我的百会进来，那我的这些罪障愚痴烦恼排到地心，因为你的观想能力不够，你说到脚底还不行，到地心这时候可能就真的把你的气就带下来。那是不是真的是大小周天？真的是，但是我们尽量呢不叫气的好，就是你注意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手指头，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做这个，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做这个，但是呢也要平常先练习练习。这里头呢看怎么样运用，如果你帮助人你要看对象，我讲了他不相信佛法的，你跟他讲说好的能量，那当然真的要对好的地方，相信佛法可以对着佛菩萨像，乃至于呢这里头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有藏传的观想，这里面有像修药师法门的，你是观那个药师琉璃光那个蓝光，是有事情的。好，我刚刚讲过这些都是方便哈，方便我们程度达不到或时间达不到，但这些都可以用，这有很强烈的一个自我暗示自我催眠的作用，再加上你这个动中的专注也可以放松，所以这里头都是有根据的。如果你实在都不行，那你至少要练习深呼吸，你要练习笑一笑，你要练习稍微放松的动一动。好，那这边呢下面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就念过去哈，你要有一个比较不受打搅的安静舒适的姿势，你做不成的你不要勉强。好，如果真的练气那就多了，脚要抓地啊，膝盖要微曲，含胸拔背提肛啊，那事情多了，我们不要，不用那么多，我们就是放松就好了，不练气。好，那么这边有一点事情，就是你尽量是一个空闲不受干扰的地方，然后呢吃饱饭不可以做，吃饱饭不可以。好，那还是一样利用零碎的时间，好等类等类。可是有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像现在有同学就知道了，你穿牛仔裤来打坐那是自己找自己麻烦，最好穿那种宽松的运动裤，同样做这些要放松呢也尽量不要身上都不要穿太紧。好，不过也要小心就是受凉这件事，还有呢就不要佩戴这些饰物，不要多很多东西，眼镜都拿掉来做好一点。好，下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哈，我不是说要我们经常练习正知吗，或者我回忆三个小时以前吗，那么你可以这样做一个检查表，当你觉得你自己持续在担心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表示有压力的时候，请你立刻做这个动作，请你立刻做上面你选择一个你最方便做的，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当你我讲在压力下在情绪下的时候，你下面做什么都可能出错，如果你心不稳定的话。好，所以呢持续在担心一个问题的时候先不管它，我们先做这个。好，然后觉得你呢好像是我们说啊，有一句话老子说的非常好，知止知退，终身不辱，终身不悔。而我们呢这是针对比较年轻人或者壮年人，就是冲冲冲， 只知道不断向前冲的时候呢，但是实在自己是有点精疲力竭，你赶快停。知道进没什么了不起，要知道退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，什么时候该退，这才是有点修行，有点修养的人。好，然后你也感觉自己心里头什么呢，心情这么激荡啊，焦躁不安，那你也赶快停。那我想有些时候不能察觉这里，你察觉，因为我们修这个慈禧念你修惯了，你感觉你现在呼吸急躁就是有事情，不是身体上的事情，做了什么出众的事情，劳累的事情，就是你有情绪。那我跟你保证这件事，哎，你去察觉看看。你要同人说了一些激动的话，你来静坐的时候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那个习是怎么回事，看你的习有多短促、色滑，甚至风喘都有可能。你要生一股大气的话，你试试看，你那习是怎么回事，自己去察觉一下。所以当你察觉习不对的时候，表示你不是在很稳定的情况，那你就停下来一下，调一下这个心，借着刚刚这些放松的动作来调。当然我讲最好就是你持习念已经很好了，像我昨天就是五分钟就恢复，话讲很多很累啊。然后一个个案你不能每一个的这个你要分得清清楚楚，那你中间就是要休息一下。我刚刚小餐也是这样，有点辛苦。好，然后你自己已经感觉已经处于很多短期的压力，好像什么时候都会一触即发，有很多状况，赶快停。好，那么你觉得你好像很赶呢、啊？我这看的最多了，我们就是不守交通规则，哎，那红绿灯是仅供参考。你真的差那点时间吗？命重要啊，那车子还会抢黄灯的呢，更何况它是绿灯，你是肉做的，它是铁做的。所以呢，当你心头很急，是吧？那捷运呢已经是这么快的那个电扶梯，你还要从旁边噗噗下，不好不好。当你觉得你脚步加快，像85年我第一次到东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日本人走路怎么这么快，压力大。他们也是坐地铁。好，那么或者是你怎么会不守交通规则了，我在赶时间，我在赶车，我在赶路。我告诉你一个原则，在家里头可以赶，出了门不要赶。出了门呢，外面变化的情形多，你一赶你心一急还容易出事，你在家里头赶没关系。所以当然你最好是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连家里头都不要赶，好，不要把那个你的时间呢计划表预算到是一分一秒不差，不可能的，有的是无常。你要留一个空间给无常，你要留一个空间给你自己的算计不到啊。所以我们排那个功课表我讲过了，还松一点。你可能突然来一个什么事，结果又在那边掉回了，糟糕，我功课也没做。不要这样，慢慢调。你究竟不是出家人，就是出家人也可能还有临时有些状况嘛。所以所谓的含蓄就是留一个空间，讲话也含蓄。那有人说这些人讲话怎么老是模棱两可，其实也是有意思的。像我师父，你问他什么事，他要说还好，也可以，那就是不可以。你要会听，他留空间，他不拒绝你。但你聪明的人你就听得懂，这样子也好，就是不好。或者我们看姻缘，那就是直接拒绝你了。我们看看明年的姻缘怎么样，就是拒绝你了。要好，他会说好，好啊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一种讲话的含蓄，我就学不来哈。我讲话就是一竿子到底，因为在美国待久待惯了，直来直往惯了。可中国人还是要讲点含蓄好。那当然也不能像日本人说好就是不好，那也不要啊。好，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，不管在言语，在你做计划什么，留一点空间，至少要留个空间给无常。你打计划不要打那么紧。好，或者你现在多数人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好忙好忙啊，时间不够用啊。 那就是你有压力。还有呢，你甚至于要重新规划一下，规划一下你学了佛法，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？你是要去忙这些俗事，还是好好照顾自己的心？要去想一想。好，那个我在生命教育那边有讲哈。那么另外的就是已经从这个心理的紧张到了身体了，觉得四肢绷紧，肌肉紧张啊，肩膀僵硬啊，我们会生就辛苦了，每一个那个来的都是肩膀僵硬，都是肌肉紧张，都是气血在头上，他就易诊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已经影响到生理就不得了了，接下去就是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还有什么红斑狼疮啊，什么那个甲亢啊，都是这样来的。哪里是我们真的吃坏了什么东西，或者受了什么放射线来的？就是你心理不调，影响到你身体，身体又不好，又这样一直的恶性循环。好，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这个印度教的这个瑜伽大师，他很赞同我的讲法，他讲的比我还过头。他说99%的病是来自于压力。你思维一下这句话，有道理。有道理，那我也可以说99%的病是来自于欲。当然，我们更说呢，那是100%的病来自于你有窝窝锁。好，我们大家去，其实那个都可以等同的哈，都可以等同的。那下面就是什么容易激动、口干、冒冷汗这些，我们不说了。好，所以你当你察觉这个时候，千万，你下面要出事情了。或者你这个弹簧拉久了，它就弹性疲乏，就可能断了，要注意，要注意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，我不是问呢，很多人还不能察觉。我说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？多数人是看钟，那个就是压力，就是紧张。所以你相对的，你在你手表上贴个条，你一看手表的时候，表示你紧张。你就放松3分钟再说，这个非常好哈，这个非常好。好，还有我讲了，如果你真是太重要太重要，其实哪谁那么重要？那甘乃迪被刺以后，那美国照样运转啊，谁那么重要？这世界不会少你一个哈。如果你实在决定自己很重要，你是那个VIP 哈 ，very important person， 那么你至少要上厕所。那你上完厕所，你总有点时间放松放松吧。老板不会抓你摸鱼的啦。甚至于我在美国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你要弄个舒压室，因为美国很注重这个员工的福利哈。你要是把它绷紧了，其实你那个福利的部分，你要付他医疗的部分，甚至于要去看心理医师的部分，超过你这个价钱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不景气。现在都是你不加班好像你就混不下去，那你自己呢，加班也加，但是你中间调。我希望大家哈发个大悲心去给你周遭的人啊，真的是慈悲啊。我们讲太高的佛法一下不能接受啊，这些他都是可以做到的。我讲的没有版权，请你拷贝，请你像这样学会了去示范，去教人家哈。所以呢，这是最后那一段哈啊，还有就是你要区隔，你下了班，我讲了从一个不同的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，你要把那压力区隔开，你不要把办公室的压力又带到家里，家里头是一个放松的地方，是一个家庭成员沟通的地方，你去问问你的孩子说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，而不是这板个面孔，再不然就大家一起看电视，一起吃饭，这就是你们的共同生活。然后你还要继续看，然后叫他逼他去做功课，他当然呢言教心讼，他心里头就反抗你。一定问问他，要有沟通，亲子之间要有沟通，家庭成员之间要有沟通，不要看电视，尤其不要看那些政论性的节目。你就慢慢的啊，慢慢的什么，从一天这样的动，慢慢慢慢慢慢慢静下来。所以古时候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很有道理。太阳下山，顶多我们在那个瓜棚下扇扇扇子，然后就去睡觉了。 现在不是，现在有了这些东西啊，你就认为时间是听你掌控的，其实笨，你在伤害自己，不知道。好，那么同样的，好，我们睡前要洗个澡，那你睡前做做这些放松的三项，等于什么？让你心洗个澡，把这一天的尘劳压力不要带到梦中，不要带到第二天。同样的，一早起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你千万不要一早上起来看钟就紧张，然后就冲去厕所，起来弄弄就跑。你应该一早起来就活在正知正念当中，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姿势。然后呢，我跟南川比丘在一起，他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都活动好，第一件事就把他的僧伽梨，他们都是睡在那个僧伽梨大衣上面，把他僧伽梨一搭，就是三皈依，就是三皈依。那么我也讲了，我告诉你的所缘境是什么，希望你有这个能力，我叫你观的所缘境啊，你这个从这个心醒来到生动啊，当然习不一定要调，因为睡觉嘛哈。然后我希望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我说你要光明想的，你就念佛念法念僧，要慈悲观的时候，这时候看你的一早上看你正念能不能现前呢、啊？那你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你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不好吗？宁可早睡一点早起一点，不要去赶上班嘛，给自己一个空间，也不要说哎呀我今天要拼打坐，不必。像刚刚有位同学，他情绪有激动，我都不要他做。你来做是什么？你继续的在那个情绪里头，你先把情绪释放掉再做。那你这样急急忙忙的赶着要静坐，也是交差了事，没有调到心。我讲的这些，大家千万千万啊，可以去帮助好多人呐、啊，不要搞到最后都要吃药啊。这些一点钱都不花，只要你拿出点时间就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你，这个都是讲归讲啊，你要耐烦，你平常没事的时候练习，到有事的时候你才使得出来。我超过时间五分钟，我们先在这里休息。我今天呢因为要赶路，所以呢现在已经三点了，我们休息15分钟，3:20，然后可能只能讲40分钟。40分钟主要讲什么？还是继续我们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讲这个欲的部分，因为我认为多数人这一关都还没过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